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Hello， 大家，我们的直播稍后开始，稍等一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生化有没有问题。好，我在等直播间的第一条评论，有人评论了，说明互动的人会多起来，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好，下午好，你果然是我们的第一个来留言的老朋友，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这个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场直播了。那直播正式开始之前，也是提前的预祝大家五一小长假，无论大家是在家休息躺平也好，还是说这个出去看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好，就祝大家假期就是休息的也会舒服，吃的也好，然后玩的也会比较愉快。那我们呢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因为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五一节前的最后一场直播了嘛，那我们肯定也是会结合着最近的这个市场的一些动态，以及包括就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个 A 股的走势。因为最近这个美伊冲突，虽然说 A 股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一些脱敏的迹象，但还是会对市场的这种短期的风险偏好的话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嘛。那我们也是结合这样的一些大家最为关注的事件的话，去跟大家进行一些分享。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从2月28号美伊冲突以来的话，其实到现在已经是有比较完整的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美伊战事的话，其实预期是不太一致的。但是后来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到现在的话，其实确实是已经演绎成了一个中期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而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谈判的话，其实也第二轮的这个谈判， 悬而未决嘛，其实未来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的一个预期还不是说特别的明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另一边我们又可以看到就是特朗普再次的这样的一个 tackle 对吧，其实也是减缓了市场对于这个战争的担忧。所以说呢其实基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整个的 A 股市场包括整个的这个亚太市场，比如说大家可能去看这个日本股市以及包括这个韩国股市的话，其实对于这个美伊战事是逐渐脱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尤其是 A 股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行情还是会比较的明确的。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其实整个四月份走的都是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嘛，那上证的话其实也是持续的从之前就差不多38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然后逐步的修复到了将近41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其实也会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今年的一二份就是这个市场的情绪是会比较积极的时候，当时上证的一个高点也在4100点上下，所以说呢其实指数运行到当前的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有着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阻力位或者是说压力位吧，就是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热点，特别明显的成交的一个放量的话以及包括就是可能一些比较重要的外界因素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美伊战事的话出现了一些超预期的利好，比如说就是谈妥了停战了这样的一些因素有变化的话，其实我们才可以看到可能上证的话能够突破前期就年初的这个高点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谈判的话就是这个悬而未决，谈判悬而未决，所以说它其实指数在这个地方也就只能是维持一个就是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包括我看到我朋友也是在问说这个4800点能站稳吗，这不现在还没站上去吗，对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个点嘛，就是因为它也反弹了差不多，你按3800来算的话其实也涨了差不多将近10%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嘛指数，对，所以说还是后续想要看到行情的话有一个继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一定是比如说外部的这个因素释放了一些比较缓和的明确的缓和的这样的一些迹象，以及包括就是热点的话能够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带动市场的这个积极性。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油价，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也跟大家提了嘛，就是整个的权益市场其实不单咱们 A 股，包括这个就是日韩尤其包括这个美股的这个纳斯达克对吧，因为它的这个成分股一些龙头科技实在是这个表现太强了，也是推动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就是大家可以现在看到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迹象是什么呢，就是二月底的时候当时美伊战争就是美伊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油价是压制了一切这个风险资产的一个上涨，就是只有油价在涨然后美元指数在涨。那美元指数涨的话其实也是市场对于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担忧以及包括避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嘛。然后当时的话其实无论是股市还是说像贵金属其实都受影响都在跌。但是呢经过这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演绎以及包括战事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吧，就大家可以发现就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全市场其实对这个美伊冲突或者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其实是有脱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的。就是油价虽然说现在还是在高位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差不多像布伦特原油还是100美元上下浮动嘛，可能跌了的话可能大概90美元这样的一个中枢位置，然后涨了的话就100美元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其实它是不影响全市场的这个封片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这其实也是显示出来了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交易情绪其实是好于之前的。但是呢大家还能够就是从这个油价一直就是跌不下去嘛，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也能够看出来就是短期来看的话这个油价的话其实还是会受到这个美伊冲突它的一些就是变数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大家如果去看这个期货价格的话，其实中长期油价下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依然是会比较这个强烈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谈判的过程其实它不是说那么的 那么的顺畅。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美国其实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释放善意，而且其实虽然大家对于这个战争的预期是上升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嘛，其实二月初刚开始有冲突的时候，大家预期不一致，有的可能觉得很快就结束战争了，然后有的可能就认为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演绎。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毕竟也2个月了，它确实是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但是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实际的这个对抗的烈度，两国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的烈度其实并没有增加。所以说呢，其实市场目前对于这个美伊冲突的话，其实给到了一个定价，就是短期会有波折。也知道这个也不是说一个能够迅速的解决，或者是说这个谈判也不会说是那么的迅速和快速的顺畅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长期市场还是有望逐步摆脱，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战争还有原油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基本上真的是可以类比成，就是2年年初的那一波的这样的一个俄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剧本。那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就是重点的讲一下这个油价，以及包括可能对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油价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从这个短期和中长期两个角度去看。那短期的话，它一直就是在这个高位震荡，它也跌不下去。其实就是能够看出来，短期的话，其实市场给它的定价就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冲突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就是波折存在的，而且这个就比如说谈和的过程，或者是说停战的这样一个过程，不会是那么的迅速和顺利，这是短期。那么如果我们再去看那个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一个连续的合约收盘价的话，以及包括不同期限合约的价格分布，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油价的话其实也确实是处在2025年以来，也就是这个最近将近1年半以来的一个高位。但是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无论是 A 股还是全球的这个权益市场。像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了，无论是新兴市场当中的这个，日本还是韩国，还是说这个纳斯达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基本上从这个3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低点，逐步的就是爬坡爬出来，就是均创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 A 股的话，前2周我们去看这个创业板指数，那创业板指数是持续刷新近11年以来的新高。那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创业板综合指数，就是另外一个在这个编制方式上会不太一样的一个创业板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数，它是直接就已经历史新高了。包括其实当时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创业板的前七大权重股吧，创业板七姐妹，对吧？大家可能之前会看的话是看这个纳斯达克的这个七个情况。那其实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科技牛也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嘛，那所以说其实创业板的这个，我们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七姐妹七朵计划，重点呢就是集中在这个 CPO，以及包括新能源以及互联网金融这样的一些行业和这个方向上面。那这个呢，就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其实全球市场的这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些股指，无论是美国，还是说大家去看这个日经225，还是看这个韩国的综合指数，还是像国内的这一轮的话，就是比较代表性的这个创业板的话，其实均是从之前的这个低点已经逐步的爬上来，而且是持续的刷新这个历史新高。这的话其实也是反映出来了整个权益市场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就是高油价以及包括美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脱敏。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七姐妹现在能买吗？我们只为肯定是不能给大家具体的这个买卖建议的，我们只是去跟大家提这个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就是盘面的一些特征的话，其实是大家能够感受到。首先第一个的话，确实是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创业板的前七大权重股在整个指数当中占的这个权重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其实这些权重股它的一个表现怎么样，其实是直接影响着指数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前七大权重股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分布，以及包括就是他们的这个市值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资金在追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可能大概4、5年前的那一轮的行情的话，大家可能都去买这个 医药买白酒，对吧？但是其实大家去看今年以来的话，像这个中东白酒指数的话，跌幅是已经10%几了。其实这也是新的这个宏观趋势的一个转变的一个缩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另一面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原油的短缺，以及包括就是这个油价短期来看，它一直是在高位震荡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嘛。其实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也是可能在逐步的显现。首先就是从我国的这个 PPI 价格，同比环比走势来看的话，其实油价的话已经开始显著的影响主要生产资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然后其实这个不单是对于我们国家，其实对于全球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那么成本就是推升带来的这个通胀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市场需求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也会导致全球经济承压。然后另外呢，就是虽然说目前市场对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仍然是持有这个乐观的一个态度，但是呢，就是从近期的一个事态的发展看，其实未来就是这个不排除伊朗进一步的去布置水雷，就是说即使它可能开放的话，其实也并不是说那么顺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此一来的话，就是会导致短中期的一个原油的运输也依旧会受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然后对，然后我看到有朋友也是问说这个川版的权重股怎么选，然后还有朋友说梭哈光心里就行，就是你不能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对，就是你光站在那里的话就是不太行，就是可能就像最近这个段子说的，就是拥抱 CPO 才能成为 CEO， 对吧？就是大家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这一轮的话，这个资金的这个抱团科技的这个情况是有多么的明显。好，我们也是跟大家讲到了这个原油短缺以及包括油价高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嗯，就是不要光站在那里，真的要站在光里。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可能后续的话我们对于这个行情的一个看法。因为是这样，其实在二月底就是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话，其实一二月份的我们的这个A股行情还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趋势逻辑的。首先呢，就是年初的话，大家的本来的一个预期就是今年的这个 PPI 和 CPI 的话逐步的这个修复和复苏。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是从这个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行业的一个高景气传导到这个上游的这个生产端。然后我们本来就是预计的宏观的一个趋势逻辑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就是行情也是纯金躁动了两个月之后，结果就是突然之间被这个美伊冲突给打断了，就戛然而止。而且包括因为这个原油实在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全球的经济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其实它对于我们后续对于这个宏观的经济的走势和判断上其实也是会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也是结合着这个去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看法。像这个就是最近的话其实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26年一季报以及包括25年全年的这个年报的一个最后的披露阶段。那市场呢就是会更多的关注自下而上的业绩定价。那其实很明显的一个迹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一轮的这个科技股的行情是会比较火热，其实也是推动了很多的这个个股的估值有着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抬升。但是呢也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涨太多的话，其实对于可能没有配置的朋友来说就有点下不去手。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如果你是有这个业绩的一个支撑以及包括未来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的话，其实我就会对你的这个估值的容忍度会更高一些。当然你这个业绩如果是下滑或者是说基本面不太好的话，那就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说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就是其实资金的话是会更加的重视这个预期的一个兑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其实在较低预期下的一个业绩，如果你也有修复的话，也会带来板块估值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虽然说美伊不断的释放和谈的信息，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不太确定的，可能每天晚上大家都在认真的掏出手机先去看看这个 美股的表现，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几大龙头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再看看就是去推送的这些就是美伊和谈的这样的一些进展，然后大家会发现其实跟下来两个月挺累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不确定性和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多了，就是确实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目前从公开的这个信息分析的话，其实就是本周的话，其实美军的这个航母可能会在中东地区集结，但是呢，美国是否会发动更大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话，其实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从2月28号，就是这个冲突爆发一直到现在，真的是完整的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可能都会保持克制，那在克制，也就是说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超预期恶化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资本市场可能也是很难再陷入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呢，如果双方的一个冲突进一步加剧，比如说对这个民用设备以及原油开采设备进行袭击，开始轰炸了，那市场的这个调整幅度可能更大。所以说呢，其实就是市场当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的这个情况就处在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非常微妙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点上，就是它其实当前对于美伊战事有所脱敏的这个基础是建立在确实两国之间的这个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的情况出现，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但是呢，如果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情况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比如说这个冲突进一步的一个升级，那市场其实该跌还是会跌。也就是说，虽然说当下是阶段性的有点脱敏，但还没有完全的免疫，或者是说摆脱它对这个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指引作用。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油价波动和美伊战事冲突的话，其实打断了 A 股在开年前两个月春季躁动的一个行情和这个宏观叙事的这个逻辑。所以说呢，当时的话其实大家是在关注的就是这个对吧，涨价链带来的这个中上游的业绩修复，当时就是大家去看就是科技里头存储芯片在涨，然后传统的这个周期性行业里头化工也在涨，对吧，就是大宗的这个牛市嘛。当时的逻辑是这样，结果呢，随着这个地缘冲突爆发，而且是进入到了一个焦灼的阶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刚开始的话大家没有一致性于预期，有的觉得就可能就是这种闪电战速战速决，然后有的可能就觉得有可能会这个往这个中长期冲突演化。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它确实已经就是演化成这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了，而且确实是会比较焦灼，比较令人头大，对吧。那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可能是会向这个俄乌冲突演化，就是它打它的，但是呢其实对于市场的这个影响是在减弱，那市场呢其实也会继续的回归到前期的科技与周期的一个景气方向。那其实当下目前来看的话，市场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去进行演绎的，因为就见到了三月份的低点之后的话，其实大家去看这个反弹的主力其实就是科技，当然这个相对来说周期相对来说弱一点，因为科技的这个领涨主线的这个角色实在是太明显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从近期的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来看，就是 AI 产业链它的业绩真的是表现的是挺强劲的，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资金愿意就持续的，就是就像刚才这个我们说的愿意站在光里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板块的估值提升实在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开始没有配置的朋友，如果就是现在再去选的话，其实你是有点下不去手的，因为确实涨得比较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选择相对处于低位的这样的一些板块。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油价的波动嘛，其实部分的投资者其实担忧周期板块的一个涨价能否传导到这个业绩，那么我们其实是会相对来说更看好化工这个品种。好，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然后刚才其实大家在弹幕里的问题我们也都在 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也跟大家的互动回答到了，其实内容还是会比较聚焦的，无非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美伊冲突，油价以及包括权益市场的这个走势跟这个配置上的一些逻辑跟看法。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给大家进行到这里吧，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就是提前的说一些这个假期的祝福，就是希望大家这个五一假期，无论是选择在家休息也好，还是出去玩也好，都能够身心愉悦，好吧？然后节后的话，我们再继续陪伴大家。